造，我们一定说我在造，不要因为要破我子就不敢讲我哈，还是要大方的讲，当然是我在造啊，是怎么造？观照嘛。那问题是用什么观照？如果用肉眼观照，它就是这个法嘛，那有什么好看的嘞？那一定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那种观察能力。我们用一种智慧的观察能力去观照什么？观照一一法。那跳过来又在谈什么？那个法，那个法也就是李立他过去在学唯识的时候呢，学的那些东西也是法。每天他生活当中他所看到的也是法嘛。所以这里兴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过去学唯识的时候呢，以及现在学唯识的时候看到的法有没有两样？有没有两样？还不都是那些白法的名词吗？对不对？没有两样啊。我们小时候看的，像《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小时候看的恒河是不是河？是不是还是那个样子？虽然我们不记得确实的样子，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老了以后所看到的恒河还是不是它？可是我们却是老了。法没有两样。心眼看起来受用就完全不同，为什么？那个就是能观智，姑且不论那是不是智慧还是无明哈，我们先不管，一定有个 something，一定有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从无中生有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过去我们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冥想啊，对不对？我们学会这么多冥想之后，是变得比较聪明还是变得比较笨的呢？是变得比较自在还是变得比较解脱，对，变得比较束缚多的一点呢？那个不管叫做无明还是叫智慧，知道我们经过这一些熏习，有什么东西生成了，是不是这样？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当要的检择出来就是能观智，我们必须要有个主体，它具备有一个能观智去照料一切的法，那个法从古更今法尔常在没有变的。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他应该是不变的啊。我们先姑且假设他是有自信的法。那么，于是我们用能观智去照料这个法，达是什么？达是通达的意思。通达，我们上次也讲了，通达就是什么？通达就是见到它的道理，不是见到它的事相生灭而已。事相有生有灭，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这是法的相。可是从法的相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了解它背后所讲的道理是什么？那个道理是在相上生的吗？不是，是在我们心中生的。是不是？是不是在我们心中生的？所以这里也可以解释出白法。白法是从瑜伽师论的660法，660法呢，也是从万法去归纳。然后呢，天经菩萨再把它再怎么样归纳成白法。那请问这些法是在心外吗？是心所造的法嘛？那么至少我们经典讲，就是天经菩萨他所造的法，对不对？他创造那些名词用来代表他教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那些法其实是观察外境。我们姑且用内外来看，是我们的那一根观察外境的种种思维的角度，它不是一个一个实在有自体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浅层次，我们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法无我，因为法没有自性的体，法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去思维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天亲菩萨所造的名相在。可是这个名相呢，又不能具体的替代任何一个有实体的外在的境界，对不对？它只不过是归纳境界的概念，成就那些名相而已。所以名相充其量只是外境万变的现象学当中所归纳的名相而已。那请问，这个归纳的名相，不管它是660还是100。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数而已？那个数目是不是一个重点？数目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它重点是要看到它就是名字而已。那个名字只是代表天亲菩萨他去看到那个境界，去观察的时候，它可以归纳成这几个角度去观察。我们透过眼镜这个透明的镜片去看外在，我们会不会注意到我们这个眼镜的存在？不会。就像我们把眼镜拔掉，那些眼根正常的人，他透过眼球去看到这个外境，他会不会同时看到眼根的存在？我们指的是那个浮尘根，会不会看到？那个就是眼不自见眼，也就是说法不自取，法没有自信，法不可能见到他又见到外面。任何一法的建立，只能够见到他之外的，所以所见到的外在，就是他透这个法 眼所看出去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有一个内外，有没有？可是内不可见。那既然不可见，它到底在不在？它到底有法还是无法？它到底有体还是无体？那我们就说了，眼根、浮尘根，这个是色法呀，对不对？它是一个四大跟外四大一样的成分所构成的东西呀。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眼能见的话，为什么眼不能见这个色法呢？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反射能力的镜子才有办法见的色法呢。那眼不自见眼这件事情是不被我们平常注意的。如果我们不学佛法的话，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背后隐藏一个什么意义，不知道，这也无从变成我们自然会去思维的事情。可是眼不见眼这件事情已经本身就在说明无我的道理。我们不把我当作是一个能观的主体，而却因为我们能见外在，借由能见外在的所观境回头推论有我的存在。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所谓我的概念都是来自于外境的享用受用，借由外境的受用所推论出来的概念而已。所以我其实存在的概念就跟天清菩萨所安立的一百法的名相是一样的，它只有名字嘛，所谓名字是概念而已嘛，是不是？是不是只有概念？各位有没有 体会到光只是一个大圣白法名门论的名题就可以思维这么多了？那请问万法啊，知万法之要，于是天清菩萨把它整理成白法，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目的就是这个。那明无我之理，就是在明一切法升起的那个门，那个门就是升起的处所，升起的所在。那个法是怎么升起的？是因为无我，依于无我而升起的。哎，没有我法会升起，那是因为其实我们本来肉眼所看到的世界是先知有境界，依境界的受用而推知有我的嘛。这跟我们在做学问安立名相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比量的境界，都是比量的概念。我跟天清菩萨用来告诉我们的白法的每一个名相都是名相，都只有名相的字，讲起来有声音。请问这个我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字体你可以用理性思维得到的？我们就说啊，卖偏了，黑东西哲学思维怕一天啊呗，一天啊会痛啊，痛是受嘛，痛是受嘛，对不对？好，难不成我把它打麻醉针了，我不痛了就没有我了吗？还是有我，还是有个感觉的我。所以你不能讲我们打手会痛，那个痛就是我的证明啊，因为我可以有办法让它不痛啊，可是我们还是感觉有我，对不对？所以我应该可以慢慢的利用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把它分析，分析到后来我都可以加以独立隔绝，隔绝以后我都还是感觉有一个我。所以讲到后来用分析的方法都只能够去证明我除了概念之外只有一个情绪上的执着放不下而已，我已经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去表白我是什么。那你如果不相信用分析的方法，那 prove me， 对不对？我们砍，我们把身体砍得直线。这样你看，有一个写一部书的日本人，他是不是只剩了一个肉球而已，一个脑袋瓜跟身体而已，手脚都不见了，他还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我，他还是有智慧的我。那你说好，那我就可以说大脑，那问题是大脑没有住处他还能活吗？啊，那如果那个住处并不是绝对的我，可是我却要依于一些无情物的，像矿物、生物、蛋白质这些所组成的四大体，一个有情的、一个有神识的东西要住在一个无情物上面，那有情跟无情的界限应该是什么？不要说哲学的思维，你即便要举科学的证据去解说啊，去解说，如果有我，应该有一个有我跟无我的界限嘛。可是光用科学的走法都无法到现在为止证明有情跟无情的界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个人是学科学的，我到现在为止我在丙组，就是台大的丙组，这个等于是医农学院当中呢，我去得到了这么多的知识，也无法告诉我到底我是什么啊？ 我竟然可以用无情物合合而成，啊，合合而成。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合合的条件完全也都成熟，可是它还不构成一个有神似的有情体？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太多的不可思议的成分在。我们撇掉这些玄学的思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不管用哪一门学问，都无法证明有我，只是都还无法抗拒那个有我的一种情执而已。所以到现在的我们呢，都只能够去存留在一种什么状况底下，在理论上无法成立有我，在情绪上成立有我，如此而已。这个状况呢，叫做理无而情有。所以这个永远是我们自就是修学佛法第一个要面对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在唯识的三自性当中，就是属于片计所执性。我们首先要去面对，而且承认，很甘心的承认，我们是因为情绪的坚持不下，所以才认为有我的。这一点至少因为理性上无法证明嘛，用任何方式无法证明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先对自己承认，我的我就是情执而已。除了情执以外，理性有哪一点可以证明有我？虽然我放不下，是放不下，我们都是凡夫，是放不下，可是这一点如果不承认，佛法学不下去了，真的学不下去了。我们先要很甘心的承认，一切都是因为情执的我所造成的。你看，法其实只是观察的观点，它是一个没有自体的观念，这是法无我。这个人呢，又只能够承认一个情执的我，理性的我是无法被证明的。所以有人无我跟法无我这两种观点，我们要去了解无我的道理。所以请问，无我是不是在讲一切法？如果说是有，那个有的现象只是缘起的现象，只是因缘生灭的现象。我们所看到一个妄有实体的种种现象的生灭，其实只是缘聚缘散而已。可是我们从来不会用聚散来看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把一个自体的生灭来看一件事情。我们把本体用来取代认识论。如果认识上人我空法我空的道理是可以显明白的，为什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坚持？还有什么理由去坚持这些法是有自体的生灭的？所以从这个道理，你就证入二空。二空是在讲什么呢？讲这个一切的法有没有自性，有没有常依主宰的自性？没有。所以呢，缘起无我就是缘起无自性，也就是缘起性空，跟我们在别宗别派所讲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唯识比较强调二无我观，他用安立法相，那么再借由唯识的身观来去证明法无我，由法无我再去提升到缘起性空的道理，汇入般若。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呢是相通的，讲法不一样，那么在我们思维而入契入这个道理的历程，心路历程也不一样。所以光是知万法之要，就是白法明门论的白法那两个字的意思，对不对？既然讲白法，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数目，这数目可能或大或小，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心得。比如说像诚实论，像俱舍论，他们的归纳就不一样，对不对？俱舍论把它归纳成75法，诚实论把它归纳成84法，对不对？瑜伽师论把它归纳成660法。那不过是各宗各派在整理法相的时候呢，他们认为用这种角度去思维万法是最好的。万法只不过是一个数而已，只是个概略数，表示一切法的意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同时掌握一切法，所以只好用法数来掌握一切法。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一切法的，所以法的字体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掌握的，因此我们只能够去推论。我们推论只是观点，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不常依主宰的概念。那么这是法无我，那么我们又证明人无我的情执，两者的观点去证入二空啊，证入二空，由这二空呢去了解一切法的生灭，其实只是缘起无否，也是缘起无自性，也是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明无我就是明门这两个字的意思，对不对？ 明门，那个门是指什么呢？就是讲，如果说法要有升起，它升起的所依就是无我，所缘也是无我，啊，依于人无我去缘法无我，所以呢，以无缘无，以空缘空，对不对？根本就是在玩无聊的游戏，知道吗？买空卖空的游戏，还能画 gay。所以小时候告诉我们说，哎，廖成林，我帮你设立一个存折在某某银行哦，长了大以后呢，我已经帮你存了40万哦。好呢，再大一点的时候呢，还跟你讲说，哦，他已经增值到100万哦。那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跟你讲说，我去投资股票哦，那、这个获利率有可能有25%哦，不错哦，比定存还好哦。那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说，哎呀，现在看空，看空，哎呀，卖掉的时候来不及了，已经跌掉四字。可是从头到现在为止，我有没有得到半毛钱？没有，黑龙画出来，黑龙画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什么叫经济的迷惘？经济迷惘就是说一切就是数字，我们就妄有数字的生命。可是你有没有受用半分？你受用的一点一滴，其实不过就是什么？不过就是什么？我感觉现在我很有钱，对不对？所以我手上的一些现金呢、啊，我就可以开享用的比较大方一点，我就感觉很有钱，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很富有，所以我在花起钱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自在。但我发现我的存折开始薄了以后呢，哎，我在花我的荷包里的钱就会很小气，很斤斤计较，有没有？所以你是穷酸还是大方，决定于什么？决定于你对你的所依依在那个存折的数字是你以为比较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到底是真富有还是假富有是没人知道，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身与意的变化，剩余的变化完全不等于他真正财富数字的变化，财富数字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个人对他数字的解释而已。所以一切的现象，纵使他有本体吧，纵使他有实体的东西在吧，可是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跟理智思维的，不过就是什么？对那个妄有实体的那个东西的解释而已。所以只要我们对他的解释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出来的剩余意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思维，所谓的知见，为什么会造成障碍？为什么会构成所知障？就是没有了解无我。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情绪会造成烦恼障？就是因为不了解无我嘛。所以要破掉这二障，源头都在哪里？去了知二无我。所以呢，在这边就已经透露出修学为识的几个重要的法相，就是二空、二无我、二障，两种执着，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这些环环相扣所出来的，用什么东西来看破？就是用白法明门四个字。讲的再分散一点，白法就是要知万法之要，要是什么？升起的意。它升起的道理是什么？不是解决，不是了解那个白法明相的定义，不是，是了解它升起的道理。你从升起的道理去发现，我只有办法去说它，去观察它，可是它却没有一个实体的生命。你要了解法无我，然后呢，你要从人无我的观察当中去了解人无我，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哈。那什么叫做明门呢？明门就是明白无我。所以我们在学每一个法的时候，就应该要去视为它为什么可以去证明无我。由证明无我，我们就要更增上去解决什么问题？依着人无我、法无我的两二空的观点呢，去误入什么？误入所知障不构成障碍，误入烦恼障其实不构成障碍。如果构成障碍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种我牵扯的缘故。那如果这两种我都只是情执而已，情执只是我这个人的造作而已，不是实在有的，那么为什么要被一个不实在有的东西绑住呢？这不就是很无聊的事情吗？所以即使我只要见到这个道理，我就可以开始真正的修行。见到两二空真如的道理，其实就是见到位入初地的关卡。所以要入初地，悟入初地，明心见性，正无生法忍，都在你从自心当中，在一切的事相观察当中，能够随时随地思维相应什么东西？二空的道理。由二空呢去了知，不再受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牵绊。 没有这些障碍可以构成我们的障碍。所以不要再去找借口说什么事情我做得来，什么事情我做不来。做得来的就以为有我慢，做不来的也有卑劣慢，什么东西都是因为我见升起造成障碍而已。所以我们再去怪罪心外有任何障碍，其实都不成立。以唯识的观点来分析的来了解的话，其实不成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法中都这样子守住自信，这个就叫明心见性。明心见的人，他的中锋是什么？是一切法自在，他还可以担财担水，一切法都还是自在的，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只有需不需要做而已，现在是不是应缘要不要做而已。所以他唯一灌溉他修行的资粮都是什么？众生的因缘，众生的因缘，以众生和合的因缘决定他今天此时此刻做什么。此外他无心，也不生起万法，心中常住一个名字，不再生无名草，如此而已。无名就是烦恼，一切烦恼的根源嘛。所以有没有了解？所以你看啊，人家受持什么妙法莲华经一个经题，摩诃般若波罗蜜一个经题，就有无限种持陀罗尼的大用。同样呢，论虽然不是佛说的，他也有种持的意。如果各位真的升观白法名门四个字就够了，就可以跟简老师一样，可以立我们修学这个此论的目的。请问此论目的跟我们解脱烦恼有没有关系？由这个东西的认知，我们愿不愿意常常拿来在一切法中这样子来照料，来通达呢？第一，一个是照料，对不对？照料是观察了解，哎呦，通达这个实相的理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无条件的深信，无条件的深信，你能够自作证一切法缘起生缘起灭，哪有什么障碍会妨碍我们成就或不成就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分身法界法身大师那样的功德相，其实并不是只有圣人做得到而已，本来我们的自信应该做得到，对不对？可是我们自作障碍而已啊，自作障碍，不做涅槃而做凡夫，生死凡夫打成两边啊，这就是从李立他的思维报告当中，像我可能读的比他多一点，我就联想出这些东西，对不对？联想到后面讲白法名门论的四明体的部分。那么我希望呢，我今天给各位报告的东西呢，也应该是各位去听到任何一个三知识所说的法，或者我们身旁的这个同修所讲的一句话的时候，啪打在你心中呢，是靠你这种力量，不是靠他讲的话的帮忙而已，他的话只是你的一缘外境，只是你的增上缘，你到底能不能够依这个缘去转我们的心量，那是我们要用功的部分。所以不能够怪别人讲的够不够好。所以当我们不是去听他的名义，而是去听他的思维的时候，就有这个受用，就会有这一层的受用。他是怎么样去花一些平常人不会去这样想的，所以他会从中去看到这句话当中，好，他会看到我们可以去思维，像我们他刚才只是没有提到而已，为什么这个行门一定要是念佛呢？那我如果不修念佛，我是不是要不修唯识了？那光打掉这个也有前面一个嘛？难道我们不要破执着去烦恼吗？难道我们不要去明万法之要吗？难道我们不要去悟入无我吗？这四个理由只要成立其一，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学这部论，对不对？何况念佛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还不见得明白了，还不见得明白了，何况我们就可以依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法门而去抉择我要不要学这部论呢？好，你把念佛拿掉，请问如果把念佛这个目的拿掉，各位又去替代你们自己什么目的呢？这些就是他刚才问出来的问题，要教我们思维的部分。好，我们稍微慢一点提这些东西哈，其实就是告诉各位什么叫做思所成慧，借由听闻正法的过程当中，自己怎么样去练锻炼我们的心量啊，锻炼我们的栽培我们的善根，就在这一切处当中这样子去用心。其实个人如果要去补充的话，我会特别在讲行安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当中的那句话，千经万论处子规。当然他在那个文中，因为行安大师是修净土的，所以当然那个规是规西方极乐世界， 不过我们可以把归做别的解释，归就是回头的意思。如果各位欢喜如来藏的话，你可以用楞严经的梵文文字性来解这个归字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太外往心外攀求了嘛。如果你看到千经万论处处，就是你在升起一切的心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指向自己，朝自己去归向，这个就叫做回向，懂吗？功德别人受，对不对？修行我来啊，修行我来啊，这个金币给你拿，夏威夷我们去，呵呵，广告词有没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上。所以其实学佛法要学什么？学回头而已，学回头。我们只是迷途知返而已，迷途知返的那个意思就是归的意思。问题是各位每一个人，你的作愿是什么？你归向何处？你心归何处？你说心归无处，那是禅风，对不对？心归净土，那是净土宗啊。那你自己的归处呢？你自己看看你有没有把握，你的方法是不是如法如理，你是不是真的在加行用功，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跟自己负责的。好，这些呢我们简单这样思维。好，请学长继续后面这段行门的部分。
请看第九页，以行门方面，行门简经五简老师这里也是分两点，第一点破执去烦恼，第二点是为念佛助功。我们先看第一点，破执去烦恼。这个执指的就是刚才老师说过的两种执着，人和法，人我执、法我执，两种执着。破执去烦恼，我们看简老师的解释。当知众生所以在生死流中轮回不停，其根本原因在于烦恼执着。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正道的时候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本来是佛，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呢？我们是众生呢？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妄想执着这个地方，妄想执着就是这里的烦恼执着。那等一下在后面第老师说这个一讲完了以后要讲三的地方，就会讲两种执着。老师的表上面也有两种执着，所以我们等到那个时候再讲两种执着。二重障有没有？二重障，我法二障，或者是烦恼障、所知障，或者是见思惑，都是指这个烦恼执着。那简老师又有比喻，比如我们见到美色，因为将美色看成实在，所以就在色相上起执着，升起贪爱的烦恼，而为色相所缚，不得解脱。这里头比如我们见到美色，美色本来是外境啊，和我们没有关系啊，它和你没有关系，它怎么会变成缚住你了呢？它怎么会变成捆绑住你？它怎么会变成你的不自在呢？它怎么会变成你的烦恼呢？美色，美色是外境啊。下面有讲为什么呢？因为将美色看成实在，就是错在这里，因为你将它看成实在，所以就在色相上起执着，升起贪爱的烦恼，而为色相所缚，不得解脱。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外在的色相本来是外境和你没关的，你怎么还会被它所缚呢？因为你起了贪爱。所以贪爱，我们讲贪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这样子。本来色相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欲或者是五尘里头的色相或者是色尘，它本来应该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反而我们在这个上面起了执着，变成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呢？是你自己的贪爱呀，你自己内心的贪爱把外境和你绑在一起。所以老师也说过，我们不用怪外面，外面的沉静实际上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贪着外境呢？ 这个在经上也有一句话说，外面的沉静啊，事实上像我们逆风持炬，就是我们手上拿着一个火把，我们在逆风里头拿着火把会怎么样呢？当然烧到自己嘛，或者像我们剑，就是脚踏到了，脚去踩到了一条恶蛇，蛇假如不去招惹它，它和我们没有关系，它不会主动来攻击我们，但是假如你去踩到它了，你踩到它，就是这个地方比喻贪爱一样的，我们自己去取了外境，我们自己去踩到了恶蛇，那个蛇一定返回来重重的咬我们，说不定那个蛇是毒蛇的话，我们为了不小心踩到它，或者是我们故意要去惹它，就损失了生命等等。所以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见到美色，将美色看成实在，这是颠倒见，所以就在色相上起了执着，生起贪爱的烦恼。这个生起贪爱的烦恼，这个是一种无明啊，这个是一种贪爱的烦恼，就是烦恼障。为色相所缚，缚就是业报了，就是苦果了，不得解脱。所以事实上为什么会外境跟我们起了关系呢？这个地方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因为有贪爱的烦恼。下面恶声的比喻也是一样的，我们听到恶声也是把恶声看成实在，就在声相上起了执着，生起嗔恚的烦恼，而为声相所缚，不得解脱。其实声相这个声音真的很好玩，假如我们把那个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拉得很长的话，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做这个实验，一个字一个字，只要拉得很长，而你不在每一个字上升起分别的话，那么每一个字都和你没有关系，都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你假如觉得人家是骂你的话，事实上是你自己去攀援了那个声相，也就是说是你自己心里头去和它相应，你才会感觉那个声音是恶声在骂你，你就生气。所以到底是谁让你生气呢？这个地方凡夫处处执着，所以烦恼纷纭而生死流转不息。殊不知所谓美色恶声等一切法，若以缘起无我的正智观照之，则知无有一法不是虚妄不实的，其本性无不是空寂的。是以苟能彻悟无我真理，则平素遇境逢缘时，必能不为外物所迷，空去执着烦恼，而得真正的解脱。这个地方就很能够表达出来学唯识法相的殊胜，就在这边了。学唯识法相是在一一法上照达二空。一一法，一一法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找一个什么东西，去找一个所缘境去观，根本就是随手拈来嘛。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难道不就是这些吗？就是这些事情啊，就在这个事情，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面照达二空，不为外物所迷，就能够空去执着烦恼，最后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学唯识法相事实上有很大的利益，就在于我们不必去还要去找一个什么极静的地方啦，去坐下来啦，怎样怎样怎样啦，或者是去参加一个法会啦，或者怎样怎样。学唯识法相实在是方便无比，因为它是要你在一一法中照达二空。一一法本来就是我们日常遇境随缘的事嘛。行门第二点，简老师说为念佛助功。这个地方简老师指念佛，事实上就是指一切的行门，一切的行门唯识都能为其助功。简老师因为是在台中莲社宣讲这一部白法明门论研究，那台中莲社它是净土宗的道场，所以简老师在台中莲社讲这个的时候，当然是讲为念佛助功。 而我们呢，我们不管是去学什么样的行门，为师都能够为我们的行门助攻。尤其是墨学是学净土的，所以特别觉得为师和净土非常的相应。因为说老实话，净土中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是强调一个信。但是说老实话，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你真的信吗？什么才叫做信呢？你真的信吗？想一想，你真的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吗？你真的信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吗？你真的相信阿弥陀佛正在说法吗？是不是真的相信？而是说因为净土中最方便，因为净土中学的人最多，最方便学，所以我们就姑且信之吧，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伤害嘛，是这样子才信吗？假如我们不明白道理就信的话，那是迷信。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从一开始就强调，学佛绝对不是迷信，假如迷信的话，根本就和佛这个字意思是违背的。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要你觉悟。假如迷信的话，本身就和这个佛意不相违，就是相违了，不符合了。所以学佛绝对不能够迷信。另外学佛你不迷信，你也不能勉强自己去信，不管是勉强自己去信也好，或者甚至于迷信也好，都很容易退转。而事实上墨学也看过很多在净土这个行门里头已经修行二三十年的人最后退转，这个很容易看到。我们的祖师大德也跟我们说，我们假如念佛只是口念，我们只是口念心不念的话，喊破喉咙也无用。但是怎么样才是心念呢？怎么样才是心念呢？我也始终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直到读了唯识，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也有这个念，这个心所，我才知道原来念是什么意思，心念是什么意思。原来心念是要我们铭记不忘，是怎么样才能铭记不忘呢？怎么样才能够持着这个念铭记不忘？铭记不忘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想起来才去想它一下，而是要时时刻刻铭记不忘。我们净土宗也说，一念相应就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佛。当念念相应念念佛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是在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了。所以学了唯识以后，我发现为什么祖师大德很多都是解在唯识而行在弥陀。行在弥陀的意思就是行在净土，是因为唯识跟净土真的一个解门一个行门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假如能够在解门上面明白到底净土叫我们念佛这个念呢、是什么意思的话，假如真的明白这个念是什么意思的话，我觉得才真的可能在临终的一念的时候有把握。因为临终一念法不孤起，绝对不会是临终的一念你才能够正念相继啊，正念相继是平时就念念相续的。所以这个地方为念佛助攻，墨学自己是非常明白学唯识法相为什么会为念佛助攻。那同样的这个地方为念佛助攻也是表示为一切的行门助攻。
OK， 所以这里可以去想的很多事情，第一个就是像我就会去想到说破执去烦恼为念佛助攻，跟前面的知万法之要明无我之理有没有关系，好像我就会去想这件事情。各位也可以去想这个事情，看你们的答案会不会跟我一样。那我还会去想什么呢？我就说那么破执着又跟念佛有啥关系，它是一还是义？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我会去问说那什么叫念佛，然后呢第四个问题我会去想说 我怎么决定以什么为证，以什么为柱呢？如果有证有柱的话呢，那那个柱形又怎么去帮助证形呢？啊，右手是做右手的事啊，左手是做左手的事啊。可是我们发觉两手一起做事的时候呢，两手是互相帮忙的。可是左手也没有高，也没有讲什么话跟右手讲，他为什么知道我需要你怎么帮忙呢？所以当正柱之间是透过一个，如果我们来讲了，右手是一个主体，左手是一个主体，是透过第三者的大脑来共同指挥的话，那请问正行跟柱行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指挥的大脑才对呢？那如果有的话，那它又是什么？它是不是应该就叫根本行？那有正行有柱行，那个指挥两者协调的，是不是应该叫根本行呢？像以上这几个问题，就是墨学在读到像这一类的，尤其他分门别列的来讲很多的这个法要的时候呢，像我就会讲，他只要可以分，我就可以想出这些古古怪怪的问题来挑战。那你可以说这是疑根，疑根，请问在我们学佛的时候要不要用到？我们可以去疑什么？但是疑的所缘境不一样，我们的心所依就不一样了。如果我移在这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根本提升我的性根的话，希望我的性根能够绝对的清净的话，那这些疑问万一真的能够找到答案的时候，请问那个答案是不是能够让我有增上的效果？所以其实啊，我们什么叫学佛，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从三世那边学到更多的东西，就是要去学到人家问问题的方法。所以以上我讲的那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回答，好，不见得我来回答，或者你们回家自己想一想，可能你们也有你们的答案，你们也允许可以有绝对跟我不一样的答案。可是想这些问题去找答案，请问对你们来受用这部论有没有帮助？会不会去感觉比较有味道？但至少光是能够把这本书读出有味道，就可以帮助你在这部书当中呢，从头到尾的不放弃，对不对？至少能够圆满它嘛，圆满这部经修学的功德嘛，这是最浅的啦。那何况你自己在解行，真的了解解帮助行，行也能够去显解的理。那这个道理如果真的很明白的话，那什么叫念佛，就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了。什么叫念佛？学佛不就在学佛在世时候所传下来的法吗？那这法不是就借现在说的三知识或有情无情在跟我们宣说吗？如果我们能在一一法中照达二空，也就是说在一切的法相当中去思维佛所讲过的道理，这是不是就是广义的念佛？念佛那个念如果解释成意念的话，那个佛是指佛的身与意，或者是叫佛的三身，或者是佛的四智，或者是佛的十名功德，或者是佛的49年说法的文字般若种种相。请问如果你在经教上研究的功夫越多，你在这部分可以思维意念佛的材料是不是越多？所以不只是材料变成你知见上的负担而已，而是它变成你观察一切法的观点。所以你看一切法的时候比一般人不一样在哪里，你可以去思维在向上的道，向上的理，依这个理呢能够达到什么效果，至少就有革除烦恼的效果。因为烦恼也是这一念心嘛，意念在向上去思维意念佛法也是这一念心嘛。如果这一念心能够在照了一切向上的时候呢，都在什么意念佛法生，对不对？意念三宝，意念四智十名啊，十如，一切一切的这些东西，请问烦恼还有机会生吗？所以这边的破其实是无生的意思，并不是断除的意思，并不是我拿一个东西去断东西。像刚才明破暗，有没有一个明来杀掉暗？有没有一个把暗从这里搬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暗有自信，应该可以从这边拿走，对不对？然后呢，拿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摆着嘛。它不是啊，就在这个空间，就在当体打亮了光明以后呢，当体就 他的体就马上变成光明的。那请问那个动作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就是 on off 的动作而已，就啪嗒就打亮了。同样的道理，破执其实也是这一下子的功夫而已。如果你心常住意念佛法生实如是等等的一切法中，是不是你心常生智慧啊？是不是你可以照了暗遁黑暗？是不是可以照了这些烦恼？它的实相就是什么？就是真如吗？也没有离开这个体外有一个真如可以证可以求啊。所以你可以了解无所得为方便的大乘法义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广义来讲，念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由这样来想，其实念佛就是破执着。我把心安在这里，我不放在执着随时可以入的空间上面，对不对？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让它升起。请问一切心在哪里？一切心在哪里？一切心就在佛上面，就跟佛去相应嘛。所以其实念佛就是一种诸多跟佛相应的法门之一而已。啊，所以刚才李立也讲过说，啊，念佛其实可以广解成一切的法，那么唯识是一切法的住行。好，接着我们来思维，那正行跟住行之间又彼此怎么样协调？那谁来决定正跟住呢？啊，请问怎么来决定正跟住呢？比如说，我这杯子已经喝了半杯了，对不对？对不对？喝了半杯了，那么我觉得如果不够，请问我要怎么办？啊，我有好多方法。第一个呢，拿个水壶把它再加满。第二个方法，再拿第二个杯子，你再拿一个满水的杯子来，我就有一杯半，对不对？比你只这边加半杯怎么样？还多了半杯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你当然可以寻死去想，那拿十杯不就增加更多的倍数了吗？所以其实我不用在这个地方改变什么，我可以增加。所以住可能跟正行关系是代表加法，是代表我要多做别的啊。这时候我就要怀疑一下，他念佛就已经够累，他念得一心不乱，很忙嘛，对不对？我已经念得那么忙了，那加一个法是不是就等于夹杂啊？我还不是要去夹杂去修别的东西？那个住行干丢啊，对不对？请问住行有没有除了加法之外有别的意思？除了加水啊、加杯子啊，把它都灌满了之外，请问住行跟正行是我喝这杯水嘛？我原来的目的只要把这杯水喝掉，解我的渴嘛？所以重点在哪里？解渴，懂吗？你要了解这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在向上打转，我们找的解答永远要去满足什么？向上的东西。比如说，如果刚才我们一直没有忘了，我们一直忘掉了解渴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忘了说有没有比加满这一个半杯还更好的方法。各位想破头有没有用？想破头你会不会去打开杯子喝一口水润润你的喉咙啊？讲一下我是不是要有话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不要忘本心的目的，方法都是方便，它都是在向上，所以凡是在向上的都是住行。所以这里就可以知道，凡跟解渴无关的一切都是住行，对不对？那真正的东西是要干什么？解渴嘛。你要不要忘了解渴这件事情是你的本愿，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凡是能够跟解渴派上用场的，有没有限定一定要是关满这杯半杯水，还是拿起来的杯子的方法？我把如果记得禅坐的要领的话，你舌顶上颚，自然你体内如果不是干巴巴，如果你不是干湿的话，你体内总还有水分嘛。我们都讲人是四大，其中就有水大呀。那我们总有办法刺激唾液分泌嘛，吞它就已经可以滋润了嘛，对不对？甚至我们还有人喝尿，对不对？反正就是要让它 recycle， 让它能够不断的再生利用。如果能够造成一种净化再生利用的循环的话，其实我们不假外求啊，啊不假外求啊。所以只要忘了不忘本心，一切法是不是都是正行？ 啊？请问那个心本身有没有固定的法可说？没有固定法可说，所以念佛有没有固定的方法可言？没有。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念佛的本愿是什么，凡是能够帮助本愿成功的都是什么？都是正行啊。因为你说念佛有行门可言吗？念佛有行门可言吗？你看念佛在阿弥陀经讲了就是三智粮啊，三智粮是向信愿行啊，对不对？偶遇大师的要解当中也跟我们讲了，信愿必得往生啊，对不对？你只要临终十念呢，经上这样说的，平常即便不念，你只要临终的时候碰到善知识提醒一下，你自心恳切的念佛也一样可以下品往生哦，对不对？下品往生了，有这么方便的事情。那问题是我又不是在只是从现在开始知道这个法门之后就开始等死啊，那在我真的临终之前我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既然有那么多事情要做，难不成我就在那边一直念佛一直到等死为止吗？这中间当中是不是有万行啊？如果我们有万法可言的话，是不是有一切行应当有所作为？问题是我今天知道了，我不应该再造黑业了，不应该再造跟三恶道有关相应的业了，对不对？从我发心念佛往生开始，我的心就要跟修净业有关。所以观经当中又讲到净业三福。那请问净业三福是不是住行啊？信愿信的加行用功，把你的信根栽培起来，行为是不是是正行还是住行都很难讲。只有往生这一个才是正行，可是这个还不生嘛，还没有成立这件事情嘛，所以它是一个无生的愿，无作的愿在那个地方。可是离无作的愿到来之前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万行等着你要去做？而今天过去我是无名，莫名其妙的做了一堆恶业，从我发愿往生开始所造的一切业，是不是当跟净业相应？可是问题来了，我能不能念念只造净业不造黑业？难了，对不对？难了。所以我就知道了，如果念佛我可以放宽解释，我身与意交托给佛，皈依给佛法僧三宝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身与意转一，转我的凡夫生灭心、烦恼杂染心，转成清净所依，要圆清净的所缘境，这些是不是我的转处？所以当然来讲，一切法就在一切的生活细节当中，一切法的观照能够照达二空，是不是就是万行当中的般若行？是不是我们的般若行？就是了。那其中如果转成六度四摄，是不是也就等于菩萨的万行？也是。如果你把它跟普贤恒愿的十愿去相应，是不是就十愿？跟观音菩萨的三十二愿相应，是不是就是观音菩萨？所以你跟一切的佛菩萨的法拿来正修，你可以说它是住行，你也可以说它是正行。因为正行只不过就是一念心而已，真正的正行就是那一念心，你作愿发的心就是那个心，那个心无念无相，还有什么法可言？法都前面讲了无我了，你这边还有法相可言吗？没有了。所以呢，一切都是正行，一切只要是净业相应都是正行。所以正住其实是平等，就只是觉而已。我们觉者一切行都是正行，不觉姑且还有求圣道的心，还把它分为正行跟住行。所以我们从有相念到无相念，只看我们念佛的心量大小不同。所以你看念佛的法门也有那么多，空师父在开始开讲华严经以后，你看念佛的法门的世界又变得多么宽广，对不对？那么宽广已经不是小小的持名念佛四个字，持名念佛绝对是下手方便，持名念佛最重要是在那个名那个字的解释。般若也讲名啊，对不对？性空为名嘛，不是吗？如果我们能够用性空为名那个名的解释来了解一切法相都是缘起性空的，那么持名念佛就等于实相念佛。那就是看你对名的思维相应到什么程度，你相应到就是四级、六级、 对不对？还要去讲究那个音韵应该是什么调，你的唱歌而已，对不对？啊，如果那个调一定可以成佛，那我只要哼那个调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念那个音呢？念那个音，如果只是那个四个字而已，那念佛机也在唱诵，我就跟着意念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有很多的方便，就因此被造出来了，但是错解了念佛的自性是什么？念佛其实是缘起性空，你一切的向上的帮助都只是助行，真的正行是什么？正行如果这一念心不起相应，行，你不去在一切的行处明白，搞明白，还在一切行处搞无明的话，请问我们是真念佛假念佛？不要说我们是不是修念佛的，我们是持其他的受持其他法门的也一样嘛。止观，我们应真身说止观就是祖师禅，不是如来禅。那祖师难道那些法不是从如来禅这样子学下来的吗？那我们可以把禅门解释成有很多的门，那只不过是传承的方法一的名相不一样，所以记得一切的法为名而已，不是吗？只是我们看这些现象的观点而已，谁都没有办法拿个实体让我接受，没有任何一个有实体的东西可以入到我的心去受用，我的受用都是我把它解释认知之后心上起一个法相应，我受用的所缘境是那个我心所造的，没有一个被解成有实性的设法入到我的心被我受用。这个虽然情上不得见，理上要常常思维，理上这个思维的意念力量越强，才有办法证无我，有办法证无我才可以免去所知障跟烦恼障对我们身与意的妨碍，没有妨碍我们行身与意的所造业才可以清净，可以清净我们才有办法依这个清净业所修集的资粮称愿，看你要发什么愿去哪里，对不对？要干什么才够，才有办法干什么。如果资粮都没办法储备，你别去对，那就是啊，这个早夭在半途了，一定是这样子嘛。你不管干什么事，干什么事，这些理门呢、啊，先要正确，所以没得正见，一切修行就等于枉然。因为我们就要去赌我们业障在什么时候现行，我们烦恼什么时候会扯我们的后腿，这些都是不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有无常，可是人不怕死的理由在哪里？永远不相信这个时候会来，或者下一秒钟会来，懂吗？更不相信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料定他什么时候会来，这件事情最恐怖。死本身不恐怖，根本无法掌握他什么时候来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来得及来不及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痛下决心认清这个事实的话，修行都是枉然，这就是见道的目的。好，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所以你看到破执要靠什么？破执要了解一切法的升起其实是无声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无声就可以破执着，是不是这样子？你能够明白万法升起其实是有相而无自性，只是缘起的聚合而已，那你还要去破吗？所以破无所破，这个道理要懂，否则来不及。你看法生灭这么无常这么迅速，你破得来吗？破得来得及吗？根本来不及嘛，根本来不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从见惑，以天台的说法从见惑上破，以唯识的说法从恶无我上去证，得到最有力量的这个修行法门。那么什么叫做明无我？念佛就是要去思维无我的道理，所以从此可以说你每天都在思维般若的义理，是不是就是念佛？因为这个道理是谁说的？佛说的。你在思维佛讲的道理，是不是就是理念佛？何况念佛法门最高的境界还是理一心，理一心已经是无明了，已经是无明念佛了，不是持名念佛，是以名招来佛一切的功德，这样相应去念佛的啊，它是跟华严念佛一切的法门相应的那种功夫啊，那个是多么高的功夫。所以诸历代的莲宗的法师都说念佛其实是一切行门之所止归，它有它的道理。请问这 这些法如果不是佛说的，那就是魔说的嘛，就是外道说的嘛，对不对？既然都是佛说的，你们这个法门难道不是念佛吗？啊，你们在宣讲的不是佛法的道理吗？如果都是的话，这一切都是念佛嘛。所以呢，华严是经中之王了、啊。如果连他都只归向念佛了，何法不朝向这一法？这当然是因为各位可能不学念佛的会觉得我又在偏颇了。这其实我们不用去硬说这个东西，或者是转述莲宗诸位大德的话。那经中是这么说的，那你当然可以说我不用持名念佛 ，OK？ 那你可以去修般若，你可以去修止观，你可以去修任何法门，但是一切的就是确定是在佛法僧三宝的加倍底下的一切的相应法。所以如果这些法都跟佛的身与意相应，跟他的三身四智相应，都 OK 嘛？哪有你我他的差别？所以在这里呢，心量就是这样放宽了。一放宽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所知障，再也没有说这个法门我要学，那个法门我不学了，就才可以去满四弘誓愿的愿。否则我们如果说以少为主的话呢，或者是有宗派的见解的话，就会有跟四弘誓愿违背的情况。何况我们又是五戒的弟子的话，那就是妄语嘛，啊，不就妄语吗？所以你就以这样子的东西来去思维，那常问题是我们的心多少时间多少比例去跟这样子的思维相应，相应的比例越高，你的这个破执着的百分比就越大，但你需要真的一个一个去关照的东西就越少了，是不是生活的就会比较自在？那除此之外还要需要特别去造作什么吗？不需要。所以我们都讲啊，破障不正真，不要再立一个真去追求，只是要很勤快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去破这些执着而已。那么唯是把它归纳成两种执着，依二空的道理去破掉这两种执着的障碍。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来谈第三课。第三课呢，就由简老师的目的呢，就透入魁西法师《成唯识论》里面讲到三门说造论的目的。那么我就把白板这个东西抄回去。各位呢，回答我红笔所写的那四门，在我们过去的两堂课以及今天所讲的里面，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来破这一类的执着？我特别讲这个功课是什么哈？你们先去要了解这个道理是什么？是，它要破四种执着。第一个执着是执着外境跟心是一样是有的。你说心有吗？唯识这一门不就是唯识事吗？只有事是实在的嘛，其他都是假的。那有一派的人就是说，你不能这么说啊，那境界也跟你的心事一样，心事是因缘生嘛，那外境也是因缘生啊。如果你要说心事是有的，是真实的，那外境也应该跟心事一样，也是有的，懂吗？所以那派人是这样说的。那请问，唯识在我们过去两堂课以及今天所讲的当中，有我所讲过的哪一个东西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唯识就没有道理嘛，对不对？第二个呢，第二种人他是说内识，如果你唯识的人一定要说外境是无的话，那你内识也是因缘生的，为什么因缘生自性空，外境是无，那为什么因缘生的内识就一定是非有不可呢？那唯识的体观出体里面呢，我已经讲出出处了哦，在那个里面呢，哪一门是在思维这个道理的？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在破这个执着的。各位去思维一下，我们下礼拜呢谈第三课，顺便解决这四个问题。第三个呢，有一派的人他说，诸事啊用别体通，相是有千差万别，可是体是一，是一个体生出种种法。那这个感觉没有错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唯识要破？那唯识是用什么道理破？各位可能可以赞同这个，因为这个是大圣两宗之一哦。有一派的人就是讲这种论点，可是这种论点到底是不是错？我像墨学经常讲，法没有错，执着错了。这个问题是出在解释这句话上面。你会怎么解释这句话？那各位
同学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不是符合维斯要破的那个对象？那维斯又用什么方法来破这个观点？那他破了观点之后，他所立的正义是什么？那维斯到底讲什么道理？难道体有很多吗？体跟相一样的千差万别吗？体不是真如吗？真如不是无分别吗？无分别就应该是一啊？谁说的？谁说无分别应该就是一？你不是落两边吗？如果只要落两边的，就肯定在解释上有问题，不是这句话有问题。切记，维斯不是讲这句话有问题，是在讲这句话我们去思维它的时候出问题。那维斯是用什么正义在解决这个问题？第四种执着是发生在，这么多的心所研究干什么？麻烦你们维斯就是无聊，对不对？其实呢，离心无心所，心所都是假象，都是放烟雾。所以我们只要研究八识，干嘛研究五十一心所？对不对？那这个道理呢，他就想说 ，OK。那问题是，为什么维斯坚持要立八识之外的五十一心所？又常常让你发现，他讲五十一心所的篇幅又大过于讲八识，讲八识心王，尤其在白法里面更是明白，为什么他要讲这么多的相跟用，却不讲体呢？如果心王是一切心所的自体性的话，那为什么不讲一点自体性的关照？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心所的关照？那维斯又怎么自我解释？这四个一定要解决哈！如果读完整本维斯，这个四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白学了。因为这四个问题会造成我们下礼拜或下下礼拜谈到的障碍啊，谈到的障碍。所以一切法如果学到后来啊，都变成是。这么多的障碍，这么多的执着，那都在学知见，不是在学佛，啊，是在学有漏法，不是在学无漏法，啊，是在了有为相，而不是在相应无为。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修学的目的，那这些目的都应该要有实在的道理来跟心相应。你在观照的时候能够解释得通，在世俗地上解释得通，然后在圣义地上，可以证明真实不虚，对不对？至少要这种感觉嘛。不是你怎么说得过去呢？这理上都说不过去的，我又怎么用理来关照事项呢 ？OK， 好，今天呢，我们就谢谢李立学长，谢谢各位，阿弥陀佛。